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人生真的很快，眨眼间我们秋天的一半都走了，我们剩下一个冬天。虽然人生这么快速的过去，我相信我们从上一次到现在，我们都谈到一个词，就是关系这个词。人生三万多天里面，你是不可能有一天不活在关系当中。也许你说没有啊，我一个人出来度假，然后好像就有天地人，就我一个人，好像没有关系。其实你还是有关系。第一，你跟你自己就有关系，然后你跟这个大自然有关系，你跟这位创造你的上帝同样有关系。所以一个人是不可能抽离了关系而存活。我们的人生不断在关系当中，事实上你大概也会同意，正是关系让我们常常心情起伏，让我们高高低低，让我们的人生所谓的喜怒哀乐，事实上都跟关系有关。关系出了问题，你发现常常好像对你的打击让你产生的郁闷远超过那些真正意义上所谓你一直觉得大概有些东西很重要的，比如说物质啊、金钱啊。事实上你一定会同意，如果把关系抽离，关系拿掉，那么那些东西都显得非常的苍白，事实上也很难让你真正的快乐起来。所以既然我们知道关系的重要，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常常活在一种自己都不太满意的关系里面，我们因为关系而受伤，我们因为关系而纠结，我们因为关系而郁闷。怎么样能够来真正的把这些关系有一个重整？重整这个词其实用的蛮漂亮，这个中文的这个重整，那英文可能叫做 realignment。 这个 alignment 很多人其实都用，我们当中从来不会骑自行车的举下手，会骑自行车啊，应该倒过来问哈，不会，我看几乎每个都会哈。你不一定会现在就有驾照开车，但是基本你都会骑自行车。那么我觉得在德国有一个蛮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你要考一张自行车的执照。请问我们当中有自行车执照的举下手好？哇，真的只有这个我们叫做 DBC 哈，或者 GBC， 就是 Germany Born Chinese 哈。那么大概会有这个执照，我女儿很遗憾没考过，没考到。那这个其实蛮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一般觉得自行车好像还用执照吗？那其实在考执照的时候，不但是提醒你自行车也有它的规则，事实上同时你也需要对自行车稍微有点了解。自行车其实最怕的，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你会发现你明明走的直线，你也以为走，但那个自行车就偏了，它就不太听你的话。实际上这个时候你的自行车就需要做一个叫做 alignment。 alignment 就是重新把那个龙头，把那个自行车的车把给它稍微调整一下。当然其实如果你开车，你也一定知道旧车特别是很容易，有时候我有一次一到美国，有个弟兄很好心送了我一个车，说陆家伟，车好久不用了，你拿去开。我大喜过望，后来我发现开这个车练我的手劲，因为他那个车那个龙头偏得好厉害，那个汽车歪开歪看直道，结果偏了。我以为到底我眼睛出问题还是路出问题，后来发现是那个方向盘出了问题。那个方向盘绝对需要做一个 alignment， 就是需要重新调整。我想大概德文叫做 Neu Ausrichtung， 就是重新的再有一个对的 Richtung， 有一个对的方向来把这个最重要的带领你方向的那个做一些调整。所以其实关系的重整也是一样，就是一个 Neu Ausrichtung der Beziehung。 我们在许多的 relationship 里面， 我们在许多的不求门里面，当这些关系出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像我们的自行车、我们的汽车一样，我们做一个 Neu Ausrichtung， 做一个 Realignment。当我们做了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东西很顺了。你的人生其实也不必一直叹息，你也不必一直皱眉，你也不必一直好像怨天尤人。你会发现事实上关键在这里。所以上一次我们特别谈到，在上一堂的时候我们谈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其实他最大的问题有点就是跟自己过不去。这个人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发现他的身上有三个特点。第一个，他活在一种自我的冲突里面；第二个，他活在一个忙碌里面，因为他期待用忙碌来掩盖他内心的那种冲突；那么第三个，就是他活在没有安全感里面。这个从他整个的人生能够看得出来，他非常的自我冲突。一方面他自作聪明，他觉得好像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第二方面呢，他非常的自以为是，因为他甚至觉得好像人际的这种疏离是理所当然的。当然第三个就是他非常的自以为意，他谈到了很多关于宗教的，关于这个在哪里敬拜啊等等，似乎他对宗教很有了解。你知道很多人谈论宗教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好像让自己觉得比较高大上，比较看破红尘，比较的是这个独树一帜。我在国内我的很多好朋友当中也常常遇到这些问题，他们高谈阔论，谈佛啊，谈什么大乘啊小乘啊，总而言之这个谈了很多，似乎就表明他们比较是已经脱离这个凡尘，有点这样。这种越谈了，谈到一个程度，他们就非常的觉得自己好像相当的这个感觉良好。那么第四样呢，其实就是叫做自欺欺人，因为事实上他自己都知道，要不然他干嘛要中午就大中午的大热天的跑去打水呢？他其实心里也有点不安，好像觉得做了一些不太该做的事情，怕别人指指点点，怕别人说他。所以呢，一方面他努力想让自己感觉好一点，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发现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活在这种张力里面。然后他很忙，他也很勤劳，这个打水啊，忙碌啊，包括换丈夫啊，总而言之非常忙。其实这个一个人已经换了五次，这个换句话他婚姻出了五次问题，你知道他蛮辛苦的。因为结婚离婚虽然那个时候可能不像现在要到民政局打报告啊什么，这个上法院啊，不过总而言之在当时其实也蛮累的，因为这人生里面一共几万天日子，然后你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这个所以对他来说其实蛮忙的。那么第三样其实最严重的就是你会发现他没有安全感。一方面其实一个人在婚姻里面出了问题一定没有安全感，因为最可以说刻骨铭心的关系出了问题，这个对一个人的常常的打击是致命性的。你可以跟所有的人不来往，你没有办法跟一个跟你一起生活在屋檐下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你跟他像形同陌人，相敬如宾啊。这个宾当然是范冰冰的宾啊，就你大概没有办法说这样的生活过下去。所以虽然有时候你觉得已经一拍两散，已经各奔东西，但是你无形当中会发现你去偷看你前任的微博很有意思，看他的朋友圈干嘛，就是心里面好像总觉得这个人到底干嘛。有时候好像这种情形已经对你的人生其实已经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么这是我们谈到的一个人当他跟自己出了问题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人他最后有一条出路，耶稣告诉他说，如果你喝了我生命的活水，你才会不渴，你才会真正的得着一种新的活力，新的生命。果然这个人后来我们看见，当他愿意接受耶稣就是他的弥赛亚，他的拯救者的时候，整个人生变了，他的自我形象变了。过去他怕别人指点，他怕别人议论，这时候他敢于在公开的场合说，你们跟我一起来看，这个人把我所有过去的事情都讲出来了，他就是弥赛亚。我们谈过中文用了一个问号，其实原来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事实上这句话本来是用很肯定的语气，他就是那个弥赛亚， 这是他自己的见证。你知道一个人要把过去这种所谓见不得人的事情公开讲出来，这得有多大的勇气，这得有多大的信心。然后我们也看见他把水罐放下，因为真正人生活着不是单单靠水罐，单单靠肉身的面包，肉身的食物。一个人活着是真正靠那神口中的话，他有了主的话，他有了主的灵，他有了主的爱，他的人生，他的自我形象不再一样，他的关系得到了 realignment， 重新的重整。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人，我相信这个人我们也都不太陌生。过去我们上次谈到了，我们大概人生可以用一个拳头来表达，就是拳头的中心就是我，包括你对上帝的关系也是以我聚在中间，我是一切。所以难怪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好像也在这个境况里面，就是基督不是在中间居首位，是我怎么看神，上帝你，我的祷告你一定要垂听，上帝我的想法你一定要成全，上帝我觉得要处理的一些事情你一定要把它解决。换句话说，这个概念事实上跟我们信主以前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不同，只是多了一样，就是多了一个叫做上帝。难怪有的地方真的，他们到农村说他们以前拜观音，现在他们说我们这里有了一个耶稣菩萨，有没有听过的耶稣菩萨？当然也可能是他们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有可能。但基本上好像也蛮奇怪哈，耶稣菩萨，实际上耶稣跟菩萨风马牛不相及哈，这个真神偶像怎么能并列呢？但有时候人无形当中，也许你不一定用这个词，但是在你的心目中，在我的心目中，是不是有的时候耶稣好像过去我们觉得那个菩萨一样，好像就是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那如果有一点事情，有一点困难，有一点想法，我们就去找他，就希望他来帮我们解决。实际上这是一种过去我们处理一切关系的原则，就是我在当中，然后那个拳头永远是紧紧攥住，我们不敢放，我们也不能放，我们觉得怎么可以呢？人生我们一定要自己好好把握。但是在这里有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啊，非常感恩。今天早上我去这个德国人的教会去听讲道，刚好那个牧师他就用了这个经文哈，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到十九节。其实这个经文真的是非常重要，虽然我们在这里上次我也提过，我们是用了二章十九节，但是前面你看到他就提到了有三样事情哈。这个牧师他提到说，过去我们是从远离，这是保罗的话，你们从前是远离上帝的，但是如今借着基督能够与他亲近。 From far to now， 从远到近。然后呢，你们过去是与他分离的 Trennen， 到如今能够真正成就了和睦。过去我们是客旅和外人 Fremden， 陌生人，但是如今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我想确确实实，什么叫做关系的重整，就是从过去的远离，这是指跟神的关系，分离是跟所谓你周边的人的关系，而疏离最可怕的，这个是更亲近，常常可能是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你的儿女，就在你身边的人，也包括你自己，包括我自己。我觉得这三个离，是因为我们远离了上帝，是因为我们这个，好像有人说心中无神，你基本就会目中无人，根本的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慢慢的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人我关系，我们的自己跟自己的关系都会出问题。但是二章九节告诉我们，有一个转类，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转折，就是当我们把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放在中间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处理的关系好像突然间被 realignment，被重新的 Neu Ausrichten， 重新帮你调整一下，你开车就很顺了， 你做事就好像突然间觉得方向很清楚了。那么这是今天我们特别要提到的，这个从赚取到付出。赚取这个词就是，我不晓得怎么来翻译好，德文大概我想就是 gewinnen 或者 bekommen， 就是我们不但是希望要得到属于我们的，这可能叫 bekommen， 我们还要 gewinnen， 就意思说有一些本来也不是我们的，但我们觉得这个大概就是中文那个赚取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拿来。但是这种的人生其实很累，Ganz müde， 真的很累。直到有一天你会发现，如果你把你的拳头松开，如果礼拜五晚上，上个礼拜五两天以前你在这里的话，你会很惊讶。我后来听到很多，因为那天晚上真的我们这里人数大概比今天至少大概多了三分之二了，挤得满满的。我们一起在这里过中秋节，那后来有很多朋友他们就问一个问题，哇，这么丰富的饮食，而且这个饮食好像我觉得比香香啊，比杨大都要好，同意吗？那基本上这个曼海姆 CCGM 餐馆，这绝对是整个德国大概都找不出第二家，当然有点自夸，求主怜悯。总而言之，真的那个食物太丰富了。那有人就很好奇，这你们是大使馆给你们钱吗？这是有什么京东啦，或者是阿里巴巴啦，或者大财团赞助吗？这是有你们当中有什么首富啦，什么在中间吗？我想一般的人从世界上的原则看，哎，这些人奇怪哦，免费邀请我们来大吃大喝，好，那天晚上你觉得没有吃饱的举下手好吗？可能你不敢举手。其实我们那真的都是因为吃饱还有余嘛，后来还吃了好多，同学们很多都带回去。我想大概这是出乎很多人意外，真的有人说，他们竟然说，哎呀，真没想到这么丰富啊！他们觉得大概就参加一个国庆招待会啦，差不多好，进去块糖啦，然后就再见了啊，先把你们地址留下，这个 information 拿到，然后就够了，赚回本钱。我想其实说明个什么问题？你发现真的没有，许多弟兄姊妹、许多家庭，礼拜五他们都要上班，也很累。但是什么让他们把生，可以说过去我们的人生，真的常常好像一个攥紧的拳头，我们觉得这是属于我的，我的就是我的，别人的可以谈判的。基本上就是怎么可能让我这样去付出呢？让我们这样去给呢？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注意到不一样，这里有爱，这里是一个家，你我不再是客旅和外人，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一个人给家人做菜会觉得哇，是不是有老婆今天回来跟老公说，哇，你看哦，今天到爱丽要买多少，亏了，这个跟他算账了。当然我不晓得有没有这种 AA 制的夫妻，一般来讲不太正常，不太可能。家人特别是父母大概不会跟儿女算账啊，今天吃了我多少东西。我想其实我们来念一下这段圣经好吗？我们来看一看，一个人当他被耶稣改变了他的生命的时候，他的人生真的是太精彩，不一样了。来，我们念一下在路加福音十九章的一到十节，我们同声来念好吗？预备，起。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沙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能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沙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沙该站着对主说：“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
今天
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想这句话真的是讲得何等语重心长。当我们看着这个撒该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你会联想到好像我们在人生里面经历到了一些人。这个撒该是一个好像真的是让人羡慕又让人恨的一个人。一方面因为他是个财主，其实在当时犹太人基本上来讲，这个每个人其实都想当财主。我想这个咱们身为华人，咱们其实也心知肚明。你想不想当这个马云第二，或者是你当你有时候如果不想当，大概媒体也不会拿这些人一个个拿出来哈。一会儿这些人的新闻常常很吸引眼球的，一会儿东哥啦，一会儿云哥啦，这个什么什么王思聪啦，总而言之的就是这些都算是什么首富啦某某这样啊，所以呢哇这种新闻都卖得特别好。那其实人人心里面好像某种程度让这个撒该是什么样一个人，那你说他是一个税吏长，是个财主。哇，这个税吏长大概犹太人有点纠结了，因为税吏长当时他们是在罗马人的这个统治底下，那么所以他们很看不起那些帮罗马人做事。那因为罗马人到那边以后就开始收税，那犹太人就不高兴了，这个我们是亡国奴啊，然后现在交的税呢交给这个殖民者，交给这个镇压我们的，交给那个非我族类，所以心里很不爽。但是也没办法，人家有枪杆子，人家有军队，所以呢忍气吞声。虽然如此，但是如果你一个犹太人突然间你说我来收税，哇，那马上被骂死啊，你真的是吃里扒外啦，你真的是这个中国人叫汉奸，他们叫游奸啊，就是那些这个脊梁断了啦，总而言之骂得一塌糊涂。所以他们在这里说这个人叫罪人，罪人就是犹太人觉得这个犯了滔天大罪，你怎么可以这个去帮罗马人当官。但是另外后面那个他是个财主，我为什么选这张画，其实撒该的话你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这张画比较准确。为什么？因为他的背后啊，你要知道在当时耶利哥是一座大城，因为他的地理位置很特别，他在整个巴勒斯坦的中间，又靠着约旦河，那当时古代的话呢有河流就比较便利通商，加上它的地理位置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我们都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在旧约已经提到，当他们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第一座要攻下的城就是耶利哥，所以耶利哥是一座历史名城。事实上耶利哥现在其实上的是应该是前一个世纪哈，19世纪的时候的，就是考古学上一个很大的轰动，就是把耶利哥城给考古发现。之前很多人否认说没有这座城，你们圣经里面乱写的，大概就是这个。后来果然经过考古学家在那个地方把它挖出来以后，这个是举世轰动的一个考古的一个很大的成绩成就。那发现这个耶利哥的真的是厉害，因为他当时盛产几样东西，第一他的这个橄榄，当然你到中东遍地都有橄榄，不过耶利哥的橄榄是特别好。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他们盛产那种拿达。我们都记得耶稣有一个姐妹啊，她就用真拿达香膏啊，显然那个时候已经有山寨版，所以需要真啊，那是有很多一大堆假货。那么真拿达香膏呢，这个真正最这个效果最好最出名的就是出在耶利哥，所以它的商贸非常发达。那个这个图里面你大概能看得出来，后面那种的很高大的建筑其实是对的，因为当时耶利哥跟周围都不一样。那么这个人是耶利哥的财主，哇，那就等于耶利哥的王健林，同意吗？王健林，或者是耶利哥的 这个马云啊，总而言之，就这个人是在这个大城里面啊。如果现在你说这个一个小城的这个首富，大概没人注意。那你说这个人是上海的首富啊，人家眼睛就亮了。那这个人他是耶利哥的财主，而且是耶利哥的税吏长，哇，可想而知，当然你就跑到耶稣的家乡什么拿撒勒去收税，大概也收不到什么税啊。那这个人在耶利哥收税，那显然这个不得了啊，钱很多。所以一方面，这个沙该是一个让人羡慕也让人恨，所以那些人私下其实他们也不太敢当他面讲，所以都私下议论，背后指点，跟那个撒玛利亚夫人的遭遇其实蛮像的。但是这个沙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如果真正来思想，其实这也是所谓很多人，如果你看他外表的风光，他里面有一种怎么样的一个纠结，我感觉其实他最严重的一个问题，真的所谓常常被财富所累，他钱已经相当多，但是你发现整个人生也因为这些东西让他活得很不自在。我相信如果他不当税吏长也许还好一点，那么他为什么要当税吏长？显然税吏长是一个非常有油水的肥差，所以透过这个位置他可以得到更多的钱，但是也因为这样，结果的人际关系就越来越疏离。对他来讲，今生就是赚钱。我想这是一个现在你看大部分人的写照，就你别跟我谈信仰，信仰都很虚，信仰能带来什么呢？我今生活的我就是赚钱，我就是得。我有次在美国很有意思，刚好是碰到感恩节，感恩节在美国叫做 Thanksgiving， 就是把这个 thanks 给上帝，感恩，因为感恩真的只能对神，你对人可以感谢，但是只有上帝是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来感恩。那么一般来讲，美国人到这个时候呢，都会出来叫 Happy Thanksgiving， 就是感恩节快乐。我那天是无意打开电视，刚好他在播一个美式足球，美式足球这个美国人的 football 跟这个德国人的 football 是完全两回事。你在美国说我们去踢 football， 他们以为就是你去踢那种美式橄榄球，他们的 football 叫做 soccer， 那德国人一般就是 football， 就是踢足球。那么那天刚好是这个场景，美国人常常那种最重要，因为美国人特喜欢那种美式足球，所以呢他们哇很多人看，那么他是直播一个现场，但是因为又碰上感恩节，所以呢他下面就一条条字幕过去。我真的开始以为我眼睛看错了，你知道他出来什么字母？他说 Happy Thanksgiving， 他把那个 Thanksgiving 改成了 Getting， Happy Thanksgiving。 我开始以为我眼睛看花了，因为当然 Giving Getting 好像都是 G 打头的。我仔细看一点没错，他就这样出来，而且还不止出来一次，哇一会儿过去一会儿又过去一下。当然可能那个小编啊，咱们中国人叫这种编辑叫小编啊，有点看不起他们。那可能那个编辑啊，大概是想玩一个幽默，就是你们都习惯 Happy Thanksgiving， 那今天就给你们来一个 Happy Thanksgiving。 但是其实你不能小看这个背后，这个背后完全表达了一种价值观，就是今天大部分的人觉得说 Giving 还有什么可以 Happy 的呢？我给出去我怎么 happy 呢？我应该是 getting， 我应该是得到，我应该是 becoming， 我应该是 given， 大概才会 happy。 如果我是 given， 如果我是 offer， 我是拿出去，我有什么可以 happy 的呢？我想其实这个正代表这个世界的观念，这个世界的价值。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 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